今天开始看创世纪第四十八章，我们今天是创世纪四十八章。
这章的题目就是论到什么呢？是讲到雅各在临终前为约瑟和他两个儿子祝福，主要的是讲到雅各临终之前为约瑟和他两个儿子祝福。讲到雅各在这章圣经很突出的一点，看到这个雅各他是在临终前给我们看到他的一生都是抓神允许到底，抓神允许到底，这件事实在是很宝贵，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一段，是一节到第七节，一节到第七节看到雅各临终前凭信心抓允许。我们可以看看他是怎么样的，在他临终前，一个人在临终前身体衰败，而且已经是病重了，病危了，最后一口气。有些人想的是什么？很多人可能是很悲观，很多人可能是等待着死亡，很多人是很这个一声叹息。但是我们从雅各他的身上，在这一小小的一段里面，你看看雅各是怎么的，他怎么面对死亡，他怎么样的一生都是抓住神允许，牢牢的抓住，而且到底。到底到最后一口气，他逐渐的看重神的应许，这一点就是非常宝贵。所以雅各的年老和以撒的年老，我们看以前的圣经看到以撒年老就很糊涂，因为爱吃美味，糊里糊涂，祝福都被祝福错了，这个上当受骗，儿子骗了他也不知道，灵也糊涂，他也忘记了神要什么拣选小的，要什么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他就糊里糊涂，为什么？因为呀，以扫能够给他做美味，打猎，可以吃美味，所以就糊涂。雅各不是这样，雅各经过许多苦难，年老了，越老越清楚，越老越苏醒，越老越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雅各这一段，这是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这就是雅各带全家来到埃及，已经过了十七年之久，已经经过了十七年的岁月。那雅各再也没有想到他年老的时候能够这样的安度晚年，能够享受和他最亲爱的儿子能够在一起，享受神所赐给他的福。那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所以他的生命已经到了终点了。所以现在雅各的年龄就是147岁，病了，所以他的时候也就快到了。所以呢怎么样呢？约瑟知道他父亲一听说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这也是约瑟在埃及所生的唯一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一块去看这个雅各。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的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以色列下面呢，一直到后面，你看都是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不再叫他雅各。这一提到以色列，表明什么意思？就表明神在雅各身上的旨意能够彰显出来了。创世纪四十八章啊，知道我们刚刚开始。所以我们现在就看一下，有人告诉雅各，因为约瑟带着儿子来了，就告诉雅各说：“你看你的儿子来了，约瑟到你这来了。”雅各呢一听儿子来了，本来是躺在床上爬也爬不起来了，一听儿子来了呢，就勉强的在床上坐起来了，坐起来表示他提起精神。为什么？因为他还有未了的话，因为他还有当主的话，因为他还有重要的事情要突破。所以就是说的雅各，你看看下面从第三节开始，雅各开始说话，临终了都没有气儿了，都难受极了，叫我们都没有话讲了，是不是？或者你们最好安慰安慰我啊，或者呢说几句悲观的话。哎呀，我要离开你们了，我很想念你们，我很舍不得。雅各是一句这样的话都没有啊，在雅各的话里面，我们从第三节和大家注意啊，一句为自己，一句消极的、悲观的、世俗的、世上的这种话语他都没有。虽然他就要离开世界，虽然岳父是他最爱的儿子啊，而且是等于死而复活又重新见到他，他一见他说什么呢？我们看第三点，雅各对岳父说，我们注意的是雅各的名字，大家不要忘记雅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没记得说，哎，抓住，他名字的意思就是抓。这个名字一生就是伴随着他，直到年老说雅各仍然抓，这个抓的罪，这个是抓神的影响，抓神的旨意。他抓什么？你看他第一句话在里头， 他跟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路斯就是伯特利，在这个伯特利这里向我显现，赐福于我。这件事他是永生不能忘记，一直到生命的最终，他都牢牢的记在那心里，因为这个是他一生当中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也是神第一次特别赐福给他。神是多次向他显现，但是是第一次。当他离开父母以后，离开自己的骨肉亲人以后，神直接跟他，他直接和神有生命的联系，属灵的关系，就是在伯特利。就是当时他不是逃避哥哥以扫，他在半路上神向他显现，他说神赐福于我。神对他说的什么话下面清清楚楚，主要有两点，他抓住，他说他对我说，就是神对他说的话，神向他显现，神赐福给他，他把神的福，神给他的这个赐福就是祝福了，神给他的祝福看得比什么都大。他再不像过去一样诡诈弯曲，听妈妈的话去在父亲面前去欺骗诡诈去得福，那个福其实没有什么用，以后招来祸患。现在他抓的福是什么福？是神亲自给他的福。下面就说了，神对我说，说什么呢？我必使你一生养众多，成为多民。这点他抓住，神叫他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因为这个允许是等于是继承了连续着神允许亚伯拉罕的，也是允许以撒的，如今呢也是允许雅各的，允许以色列的。这个允许就是使他生养众多。我们这个生养众多是神创世以来，神创造人，神在人身上的一个计划，一个心意，就是叫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好让人能够凡事以后能够荣耀他，见证他，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对于亚伯拉罕子孙，神更是这样，神允许，因为亚伯拉罕多次经过考验被神验证，所以是一次的一次一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现在这里对于我们说的是神也亲自对雅各显现，所以雅各抓住第一个，神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这地就当时他还没有离开迦南，他还没有到巴旦亚兰，但是在路上，是不是？这地就是他以整为实，当时呢就是在迦南地，把这地我要赐给你。其实他当时什么也没有，只身一人。他当时离开母亲的时候，离开自己的父母的时候，就只身一个人，拿着一根杖就来了。神在干那个事，神就把这地赐给你啊。在后裔，他那时候还没有结婚，是吧？也没有后裔。这雅各直到现在，完全是什么？从那时直到现在，他整个的人生当中就抓住神的应许，而且神的应许也逐渐的在实践在他的身上啊。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而这一个迦南地呢，雅各现在临终之前有没有得到？也没有真的得到，没有得到。但是呢，他抓住了。他抓住了，他现在临终之前还要对约瑟说这些话，表示什么？他是一个一生就是抓神允许到底，他要抓到的。那么底下在说什么呢？他开门见山，他一点废话没有，他目的是要讲什么？是要讲第五节下面的话。既然神在伯特利向我显现，把这两个宝贵的允许给我，所以下面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前，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马拿伊法莲，一个叫马拿西。你看现在雅各说的说是不是马拿西伊法莲，他就说伊法莲马拿西。后面我们就知道了，因为什么？神给他有预见，也有预言，就是说伊法莲是在马拿西之上。所以说我未见你之前啊，不是，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前，你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他说什么？这两个儿子就是伊法莲和马拿西，是我的。你看他会抓不会抓啊？真是会抓，是不是？本来这两个儿子是谁的？是约瑟的了，是雅各的，等于是第三代。当然，雅各的第二代都是属于雅各，因为雅各神借着他生了12个儿子，12个儿子以后成为12个支派，所以成为多民的，多族的意思。12个族，12个支派，当然是他。现在雅各抓到哪里？抓到第三代。但是不是无缘故的，我们现在看我们就明白这个意思。雅各很清楚，说明雅各到年老临终最后一口气，他明明一点不糊涂，他没有为个人为自己悲叹或者灰心丧胆难过，他没有一点，他还是一直抓到底
你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是我的，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以后以法莲和马拉西，他在灵里知道这两个约瑟的两个儿子是列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并列，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来得地，算作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的。这件是很稀奇的事情。雅各在灵里有看见，他说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当然流便西面是他两个头上两个儿子，流便西面怎么是我的？以法莲马拉西也是我的。意思说就是等于是等于把这第三代提升了，变成了第二代一样。那这个话后来应验没有？后来果然应验，一定是应验。因为什么？因为雅各不是随便讲话，说明什么？说明他在灵里有所看见。一个人在年老的时候，一叫到退死，到快要断气，他都是与神亲近，他都是灵里这么苏醒。这也不是没有原因，因为雅各一生经过很多岁，所以他能够到这个地步。所以他说你在他们以后生的那是你的。当然后来约瑟没有再过儿子，只有这两个儿子。意思说他们以后生的那就算你的，可以归在他们弟兄的名下。我们就到第六节为止。我们现在思想一下雅各为什么这么讲。雅各这样讲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他不提别的儿子，偏偏提约瑟？首先给我们看了约瑟配不配，约瑟确实是配。这等于神给约瑟的祝福，借着雅各给约瑟的祝福。约瑟本人当然是属于雅各的一个儿子，是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一个，是不是？但是以后我们从下面的圣经一系列拆下来的时候，以色列十二支派不是提约瑟支派，乃是提一个以法莲支派，一个是马拿西支派。那么像我们熟的不就变成了十三个支派吗？但实际上以色列人在进了迦南美地以后，在得地的时候确实只有十二个支派，没有十三个支派得地，免就分地。后来不是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约旦河西是九个半支派，所以一共加起来多少？是十二个支派。那其他为什么原因呢？这个我们大家要看一下。一个呢就是看这个约书亚记十四章。约书亚记十四章第四节。不是的，摩西五经的后面，摩西五经的后面第六卷，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的第四节，我们大家看一下。约书亚记就是约书亚不是带领以色列进迦南以后，不是打完仗就分地业，在分地业的这里提到这件事情。我们或者从第三节开始念，三节四节我们念。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中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半支派，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让他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交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在这一段就给我们解释了，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利未这个支派本当时是雅各的其中的一个儿子嘛，当然是应该分地，但是利未支派呢，神没有把产业给他。后面第几节？第三节提到，以后呢第四节又提到不分给他们，但是给他们诚意，后来就是四十八个利未城，叫利未人居住，专门给他们牧放牛羊，给他们有居住的地方，有安静有休息的地方，但是没有给他们分地业。这个原因呢，因为时间我不能都找，就是在民数记也提到，就是利未人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被神分别出来，不和其他的支派同得属地的产业，就是迦南地的产业，而是被神分别出来在会幕侍奉神。就这个支派是代替以色列十二支派中所有头生的，因为以色列我们知道头生的是归给神的，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为什么头生的归给神？因为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啊，这个神惩罚埃及，杀了埃及所有从上到下的头生的，连人带牲畜，而以色列一个头生的都没有死，借着月的羊羔的救赎，以色列连人带牲畜所有头生的都被保护了。所以以后神说你们中间头生也分留着归给神，所以利未这一个支派在十二个支派当中 就被分别出来，蒙神拣选，代替以色列家所有投生的，每一家家家户户都有投生，就代替这些投生的在后面会幕里面侍奉神，所以他们不出去打仗，所以他们不出去不在外面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得地。那这样的话，以色列支派不就等于少了一个支派？是不是得地的时候应该是十二个支派，少了一个支派，所以约瑟就是有两个支派，约瑟的两个儿子就等于列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后面十六章也提到，十六章的第四节啊，大家翻过来就隔一页了。十六章的第四节，我们念一下：约瑟的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是啊，在得地的时候没有说约瑟得地，但是约瑟的两个儿子得地。大家看见没有？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和约法莲就等于成为两个支派得地。所以这个原因在哪里？我们现在第一点就是说的是因为地位。立位这个支派分别为圣，没有得产业，所以约瑟两个支派补上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约瑟他本人啊，他多受苦难，在长期受苦当中，在很大很大的试探面前，他能够靠主得胜。他与弟兄迥别，他有另一个心智，他没有在苦难中失败。那不是吗？波提乏的妻子长期的引诱他，勾引他。约瑟长得又年轻又漂亮啊，那坏女人来勾引他，他都不跟随，他都拒绝啊，甚至冤狱，是不是受冤枉被带到监牢里面，约瑟都忍受，这样子所以神给他的祝福，这个祝福是什么？加倍的产业。所以一个人不得胜，你不会得到加倍的恩典，加倍的产业等于是加倍的恩典。在他的名下就有两个儿子，两个支派都在以色列上海支派当中有份。所以这就是雅各临终之前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雅各说明雅各自己临终之前正会发恩典，他这件事不安排好的话，他死在顶部，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托付，这是他必须要做好下面的对对子孙后代做好安排，就是约瑟的两个儿子成为他的。所以他说你的两个儿子是我的，你看他会抓到，就像小孩子一样，我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我的，对，雅各会抓，他在神面前就是这么天真，也说明他灵力清楚，他不是糊里糊涂乱抓，他会抓，抓到底，抓到点上，会抓恩典。我们呢，有些人临终的时候抓，还抓产业，还抓一个大支票，还抓什么财宝，你抓什么也是两个全都抓走了，一个人死之后什么都抓不走。是不是？不是说有一个讽刺呢，说有一个人死了以后，他是一个财主，很有钱很有钱，结果怎么样？最后是人家给他这个棺材左右挖了两个窟窿，什么意思？两只手伸出来了，让人看看你这个最有钱的人，你死了带走什么？就两把钱都走了，什么都带不走。所以雅各什么也不带走，他知道他最后要抓到底，让神的旨意能够借着他的子孙能够成全，能够通行出来。所以我们看很简单这么几个字，但是说明雅各年老的时候，他真是体会神的心，明白神的旨意。他有所部署，他伸手会抓到，也是他给约瑟最好的一个最后的礼物，最好的一个祝福。因为约瑟也确实是配，因为他多受苦难，以后他成了什么？成了全地的救主，也是挽救了雅各全家。在饥荒当中，是雅各全家没有饿死，而且能够正面蒙，这一切都是看见雅各临终之前，所以他提到你的两个孩子是我的。所以这点还有一点。我们要找到这几个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上次我们找的，就是历代上第五章，我们大家再看一下。代上，列王上下后面就是历代上下啊，历代上第五章。为什么雅各跟约瑟有这么两个支派，就等于得到了双倍的产业？为什么？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啊，我们把这几个原因都把它列举出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第五节，那第五章的第一节啊，一起念第五章的第一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忽为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家谱他不算长子。就是这句话，他长子的名分归了约瑟，就是说本来长子是谁呀？是流便。 那流便我们这个以色列是讲做长子的得双份，做长子，这个是以色列一种这个也是神的一个应许，也是这个这种传统习惯啊。我们在生命记当中也可以找到长子得加倍产业，本来应该谁得呀？应该流便得，但事实呢，流便没有得到，为什么没有得到啊？那是也是应该的，因为他误会了父亲的方，是不是？他竟然和父亲的妾来行淫，所以流便失去了恩典，放纵情欲。你放纵情欲，你得到什么？什么也得不到，结果你恩典丢掉。所以呢，就给了约瑟，为什么不给别的支派？还是这句话，因为约瑟他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受苦最多，所以他是基督的预表，他最受苦多，而且呢，他能在苦难中得胜，在试探中能够得胜。所以以后我们大家回去可以留心了，一个是创世纪四十九章，下礼拜我们可以查这章，还有就是生命记三十三章，就是一个是雅各临终之前的给十二个支派的祝福，和摩西临终之前给十二个支派的祝福里面，都是对约瑟的这个祝福是最好最好。一个约瑟，一个犹大，犹大的蒙恩我们曾经也讲过了，因为今天不讲犹大的事情，是不是？所以一个是雅各临终之前的祝福是在四十九章，就下一站在我们要读的创世纪四十九章，一个是摩西临终之前也给十二个支派祝福，这个祝福的话都是预言，都是特别宝贵。那原因什么？是因为这个约瑟他与弟兄主结啊。什么叫主结？大家看一下生命记三十三章，生命记三十三章，就是我讲的摩西临终之前给约瑟的祝福，这段祝福在十三节啊，大家一起念一下，十三节到十七节这么一小段，找到了生命记，就摩西记，摩西五经第五卷，我们一起念。
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祝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出的水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地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藏的宝物，并住在上古的月院，愿这些福都归在月色的头上，归于那有主别之人的顶上。他为牛群中头上的，有威严，他的脚是牛的脚，用以抵触万方，直到了地底。这脚是以色列几百人的万万把拿西的全天人。那这里的话呢，都是很宝贵的预言。前面不说了，十六节下半句开始，这些福，十六节的下半句，愿这些福都归给谁？归于月色的头上啊，归于那弟兄窘这面窘窘别之人的脸上。就是说他跟众弟兄不同，窘别的意思就是他有另一个心智，不是说谁当六，人家怎么样我怎么样他们嫉妒的我咱也嫉妒，他们害人咱也都害人，他们贪心咱们都贪心，骗爸爸一块两骗，他跟弟兄不同，他是个受害者，从小受欺受压，而且他在苦难中能够不叫冤不喊不喊冤，他能够受苦到底，遵循神旨意到底，所以他得到了福，这些福就归在他头上。他什么？他的脚就在那，得胜的力量，有野牛的脚，像野牛的脚一样，这么样的能够什么样人不能抵挡能够处处得胜的意思，能够抵住万方，在列国列邦当中。所以这就预言以色列将来一定得胜，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意思就让我们知道，就这几个方面，大家思想一下，为什么今天雅各临终时候说这一句话，有这么几个原因，是吧？就说明什么？雅各说这两个儿子是我的，这个就告诉我们，雅各不是凭随便讲的，确实他明白神的旨意。也说明什么？约瑟是配的约瑟经过考验多受苦难，所以他是配的。第七点，我们再看一下第七点，还属于这一段啊。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是在我眼前，拉结是谁？是雅各最心爱的。所以神要剥夺雅各，让他在他肉身当中，在他自己的个性当中所爱的神以后都给他剥夺，所以以后他的灵性就好起来。
所以今天雅各在年老的时候临终之前，他所以这么清楚也是因为什么？其中也有了一个拉结在半路上这个罪，所以他现在提到，其实在英文圣经不是说至于我，就是说当我从巴旦回来的时候，就是从拉班家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半路，因为拉结不是生产呢，就是生产最后一个儿子就是便雅悯，结果半路出生等于难产死掉，其实这是对雅各的罪，让他看到你人间你最爱的也不能永远跟你在一起，只有主跟他最亲的。还有一点，他算是得胜，怎么呢？他真是啊，抹抹眼泪爬起来就走，他没有说我把拉结尸首把他带到西布伦吧，把他埋葬了，他没有，他知道这个拉结死了就完了，就是把他半路就埋葬，半路就埋葬，继续前进啊，挥泪再继续的往前行，这就是雅各的得胜，也是神的罪。啊，半路上我们知道，一个是利百加的男女也死了，也死在半路啊，一个是最亲爱的拉结也死掉了，所以到了年老的时候，所以人肉体是这样。雅各到后来了，没有可爱的了，爱什么？爱老儿子，对，一个爱约瑟，结果受到罪，以后又爱便雅悯也受到罪。神就是要我，不是说不要爱，而是你过分的爱的话，那你就要受很多痛。所以雅各是经过许多的罪。所以之中呢，他能够明显达到登峰造极，能够这么清楚，能够看得清楚，这是第一段。下面我们再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给约瑟祝福和约瑟的两个儿子。你看这一段里面，他又给约瑟祝福，又给以法莲和玛拿西祝福，这也是雅各临终之前很要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给约瑟祝福？还是这个，因为约瑟在雅各的心目中，约瑟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是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在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实在是被神大大的使用，经过苦难神把他提高，所以今天约瑟也配得的雅各临终之前非常祝福。所以我们看第八节一直到二十节，八节到二十节这一个，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来，我要给他们祝福。所以就把这两个孩子带过来了。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所以约瑟呢就领他们到他们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抱着他，就是以色列在这里下面的一句话就表明他是感慨万分的，他是感激不尽的，在神面前一个感恩的话。他一面亲嘴抱着这两个孩子，就等于他的第三代是他最爱的约瑟的儿子。所以他说什么？我们看十一节他怎么说。以色列的约瑟说，我想不到见到你的面，那真是想不到，好像始终又得回一个儿子，是吧？因为他一直以为谁？约瑟怎么了？约瑟已经死了嘛，他没想到约瑟是活着的。他经过了这么十几年的工作，终于还看见了他的儿子，二十多年啊，不是十几年，二十多年终于见到。他说，我想不到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儿子，是不是吗？见到了第三代的，这句话表明说，他说神又使我得见你，表示他对神有一个满心的感激的心。所以这就是说，雅各见到了约瑟，又见到了他的两个儿子，可以说他是什么？他是感激万分，感慨非常的感慨，感慨万分，是感激不尽对神的恩。他说是神使我又得见你的恩。底下约瑟呢就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西中领出来，自己也和一地下拜，这是等于是最后临终的见面，是吧？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两个儿子，以法莲在他右手在这个在约瑟的右手对着以色列的左手，玛拿西在他的左手对着以色列右手，这是什么意思？因为雅各要给他两个儿子祝福，约瑟呢安排好了摆好了地位，那意思说这个是我的次子，这是我的长子，是吧？他呢把以法莲放在右手，是不是放在右手？目的呢让这个以色列的好给这个先给玛拿西祝福，再给以法莲祝福，就独立言之，因为他认为玛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是什么？是次子。所以他用手都把他安排好了，领他们就到了以色列跟前来。下面我们看见这个老雅各呀，这个以色列呀，那这点也这么清楚，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了，
眼目昏花看不清楚的，对不对？肉眼看不清，但是他灵里清。所以一个人呢，不在乎外面。圣经也有一个先知叫做亚西亚，也是眼睛都看不见的。后来耶路巴安的妻子来了，耶路巴安是个最坏的王，是不是吧？是不是？耶路巴安叫他妻子啊，伪装，打扮成一个普通的平民的老百姓，其实是王的王后来的。其实他还没有来呢，上帝早就告诉亚西亚，耶路巴安妻子要来，要伪装来，要来见你，你要怎么来给大家看多清楚。那右眼看不见的灵力非常强，今天老雅各也是，所以我们看底下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这个就是说按说是应该，因为右手都是祝福嘛，主要的是祝福给长子，他把什么，他把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底下呢，他又剪搭过左手来，就是这个时候按的吧，他这个时候左手又搭过来，那么又搭过来又怎么样来按手，就说明以色列他心里有数，他知道该哪一个应该是长子，哪一个应该是次，就是说他的看见神的旨意完全常常是怎么样，完全是打破了人之常情，人之常情按着次序来讲，当然长子是长子，次子是次子，是吧，老大是老大，但是以法莲却是一反寻常，他把手搬过来再给马麦西按手，马麦西原是长子，你看他就给约瑟祝福了，你看这里要两回事啊，十五节他给约瑟祝福，二十节他又给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他按着这两个儿子的手，他是先给约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儿子是属于约瑟的，即使给约瑟祝福也就等于给谁呀、啊、给他两个儿子祝福，所以十五节大家看这段祝福的话要非常宝贵，我们看雅各的话他是怎么说的，他就给约瑟祝福说，下面就是他的话，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我是我的神，这位神是他祖父的神，也是他父亲的神，他们一生都是所侍奉的这位神，来跟这位神也就是，那就是说雅各在他的心目中，神不但是我父亲的神，是我祖父的神，底下呢就是我，就是他自己的，就是一生供养我，一他认识这位神是什么，一生牧养他，牧养我直到今日。第二，救赎我从一切患难的那使者。他把这个神认识，所以说我们对神到底有多大，有多少认识。雅各临终之前，他对神的经历和认识，在这里几句话给我们描写出来。我父亲我祖父亚伯拉罕的神，我侍奉的神，这位神是我父亲以撒所侍奉的神。不够，还是什么？是一生供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所以我们的一生啊，都是主亲自牧养我，他用他的话来牧养我，他用他手中的杖，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是吧，主亲自牧养，因为神就是我们的牧者，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所以他在称颂神，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雅各一生经过许多患难，开头哥哥要杀他，这不是患难吗？如果不是救他，他简直就死掉了，是不是？以后呢，又在拉班家受气，啊，经过许多的患难，然后呢，拉班是追赶他，也是要杀他，啊，以后又经过了路途当中的迦南人的追赶，对，神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又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似乎于这两个儿子，他讲的那使者。为什么他不讲神呢？其实这个使者是指在旧约里就是主耶稣，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什么，在新约才出现，是吧？这个两千年左右前耶稣才降世为人，那不过是他道成肉身，在旧约里常常耶稣是以使者的面貌出现，对不对？借着使者来向他显现，就这个使者是单数，这个使者是指的神来讲，就是耶稣，是这一位赐福给你这两个儿子，这两个童子，底下他祝福了，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也归在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的名下。所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属于亚伯拉罕，是属于以撒的，也是属于雅各。这十二个支派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神借着亚伯拉罕、借着以撒、借着雅各产生的这个民族。所以他说，这两个儿子是归在我的名下，也是归在亚伯拉罕的名下，也是归在我父以撒的名下。这就是他的祝福， 底下呢，因为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以后这个遗嘱也实现了。我们就是后来啊，以色列啊，这个以法莲呢，后来又变成了以色列一个代表族，因为变成了大族，生养非常多。这以法莲支派，平常讲以法莲，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后来变成以色列。我们后来在小先知书都可以看到，这就是雅各的祝福，就这么几句话。那但在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和神的关系，他对神的认识，他是经历了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生不能离开神的牧养，让神一生带领我。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你也不要怕，也不怕灾害、遭害，因为什么？因为主的杖，主的杖就安慰我。我们每个人都经过，是不是？都经过许多的难处，许多的磨难，但是他是一生牧养我们的神。第二，他也是救我们脱离一切患难的这位神，这位使者，这位最特殊的一位使者，他是神专门来派他来救赎他的这位使者，所以这位使者也就是救赎主，所以他救赎我就是救赎我，所以他说用这位神来赐福耶稣的儿子，使他生养众多。以前我们看十七节，耶稣不大喜悦，你说耶稣为什么不喜悦？你说他为什么不喜悦？啊，十七点，耶稣不高兴了，
因为他拿去的时候，要拿过去，他要他自己给他长，他的长，这个他没有照他的意思，
因为这个人没有照他的意思，也没有照他寻常的这个规矩，一般的这个次序，真的，所以他就不喜悦，不喜悦呢，他就动手了，真的不喜悦，这个不对呀、啊，这个弄错了，这老头子一定是发疯了，真的一定是搞错了。现在我们家一定搞错了，是不是？他就提起父亲的手，啊，他对老人家还说，是吧？要从伊法莲的头上挪到他的长子去马拉西的头上来，又不高兴，是又来动手。我们常常也会见他帮帮忙，帮上帝忙的，是不是？结果呢？而且他还对父亲说，耶稣就对父亲十八点，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好像这个很重要。是不是？我们现在要看见这个长子又长子了，是不是？请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底下十九节雅各的回答，啊，父亲不从。所以这个灵里清楚人了，你要坚持神的旨意，你管你高兴不高兴。其实他最爱的约瑟，啊，一个人你做父亲也不用随便的得罪儿子，是不是？儿子又现在奉养你这么十七年，你临终之前你还让儿子不高兴，那雅各不从。这个不从就是没有仁义，没有人情。那我们很难得胜的是人情人义，常常违背神的旨意，就因为我们人情太重。雅各不从，雅各说：“我知道，我知道。”这些三个字啊，就非常要紧。因为雅各知道，所以他就不从，就怕我们常常说：“哎，错了，马上就改口，就反悔。”你到底清楚不清楚？雅各说：“我知道。”这三个字表明雅各灵里非常清楚。你清楚神的旨意，你才敢说对。我知道，是。如果你不清楚，你这么模棱两可，那么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我们会改变我们的主意。那这一点就是对神旨意要这样的清楚。我知道，他也可以成为一族，也可以强大，只是他的兄弟就是以法莲，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后来果然应验了，以法莲成为多族。为什么？以法莲后来成了以色列的代表族的，成为多族，以法莲发达起来。这就是到十九节为止，以前二十节当然就给他们祝福，下面的意思就给这个两个支派，就是以法莲和玛拿西这两个儿子，又给他们祝福，等于又给约瑟祝福，是又给他这两个儿子祝福。这就是这个雅各的祝福，说什么呢？说以色列人要随着你们祝福，意思说你们这两个人要蒙福，连以色列各支派的人都要说什么祝福，为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玛拿西一样，意思说像你们这两个支派这样的昌大发达，人数众多，这样的强盛，于是就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这到二十节为止，那这一段是什么？这一段就是雅各在临终之前，那灵里是这样的清楚，也是讲的给约瑟和两个儿子祝福，也看到了雅各的话里面表示他对神是无限的敬畏和感恩。是对神是无限的敬畏、感恩和忠诚，那这个是我们要，是的，我们还没到临终，是不是？但是我们应该一生 效法这位年老的以色列。是这样，医生，你从这些话里，从他的临终之前这张声明的表现，他一生向神是敬畏，是忠诚，是感激，是感激，而且他是一直向神忠心到底，而且抓恩典到底。你看最后啊，还有三节圣经，两节圣经，21、22，最后两节是什么？是雅各最后的应许，是对约瑟和其他的兄弟，最后一节是对约瑟本人的应许，这也很要紧。我们看一下21、22，以色列就对约瑟说，这里说的话里面最后这个几句话有三点，有三个方面，我们看一下。第一、第二是指的约瑟和所有的兄弟讲，他说不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就这个是第一个意思。我虽然要离开你们了，我肉身要离开你们啊，他要回到神那里去，但神必与你们同在。这句话也是一个宝贝的应许，因为什么？因为啊，雅各的子孙所有的儿子，包括约瑟和全家都在哪里啊？寄居在埃及，所以他们需要神的存在。你是寄居在别的国家，以后我们这个约瑟死了，这个其他的法老新的王起来了，就迫害以色列了，是不是？就不是这么样的，像以前的约瑟所在的时候那个法老这么样的善待，这么样的好，就不是这样。所以需要什么？神必和你们同在。啊，就不管你们遭遇什么样的难处，以后我们看出来第一章就知道，以色列遭到法老新王的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苦害和逼迫，是吧？但是呢，最宝贝的有什么？神必与你们同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而且呢，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看雅各的灵力多清楚，他的信心多大。虽然他自己要断气了，他说神他必要什么呀？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什么是列祖之地啊？什么地方？迦南美地啊！哎，叫你们要回去。这个话也是神允许亚伯拉罕的话，在创世纪15章，神就说。是你的子孙要继续安居400年，以后他们要出来，那要回到这个列祖之地，就是神允许的迦南美地啊，这是两个允许。底下第三个允许就是给约瑟的，给约瑟的，这也是等于遗产一样。雅各临终期间最后的遗产给谁？给约瑟，这就更证明约瑟是得两份产业。这里说，并且我从前用刀从亚玛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那块地就是产业，我都赐给你，使你比种地就多得一份。这不证明啊，约瑟成了长子，多得一份，种地就各有各一份，但是他多得一份，那就是双份产业。所以就是看见，那就是因为约瑟敬畏神，远离恶，得胜到底，所以约瑟也配得到这一份。两个方面，一个是雅各临终前，他非常清楚，他要交代好。就好像因为他专门给约瑟了，他没有给别的儿子，如果雅各没有做这样的安排的话，那以后这个产业到底给谁呀？真的就会争夺产业了。所以他清清楚楚的做了这个安排，就是说使约瑟能够多得一份比弟兄。为什么多得？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几个原因，也有一些圣经的根据让我们看到。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主要的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一个雅各他的一生，今天可以说是结束，到49章还要为12个支派祝福，为他每一个支派他都有一些预言，讲了他们的现状，也讲了他们的将来，也是给他们祝福。所以雅各临命多情，已经病危了，已经就要断气了，他不是糊涂，他一直想是忠心到底，那该说的话都要说，也是对子孙的勉励。这张呢，更让他是在临终之前，他还是抓恩典，抓允许，抓住神的允许，神的恩典不放。所以这都是给我们的一个教训，让我们呢一生一世要看重属灵的恩典，神的允许，圣经的话，将来永远的产业，而不要过分的看重属地的一切，因为属地的都是暂时的，属天的才是永远。所以最后我们读一读圣经，我们读耶稣，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新约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6节到18节，第16节到18节，我们大家讲到 等到了吧，一起做啊。第十六节开始，所以我们上来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今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最后一点，大家再念一遍，我们背下来好吗？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什么是所见的，所不见的？什么意思？先听一下啊，世界上的是天上的，是永远的，是吧？所见得到的都是暂时的。所以彼得后主也讲到，有形的都要被烈火焚烧，因为都是看那些物质的东西没有一样。我们现在肉眼看那些没有一样是永恒的，去看，只有最宝贝的什么灵魂。最宝贝是在圣经上允许给我们，在天国里永远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要为了将来。所以雅各的一生就给我们透露这样的现象：雅各外体虽然毁坏，他里面心思一天，是不是？他外面已经衰败了，一定就要死了嘛。但是雅各里面的人实在是很非常宝贵啊，很清楚啊，很苏醒，他明白神的旨意，他尽忠到底，是不是？雅各的里面的光，所以外面都是至暂至今的光。将来主给我们得到是永远的，雅各就是住在天上，他不是断地上的资产。下面就是我们大家来讨论。